对治你一切一切染浊的习气。所以呢，所以它的作用啊，就是使心呢、啊、升起警觉，令它远取境界，这就是生心动念的开始。那么警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令心为起而起，这个就是前面的引心种的意思啊，就是起心种的意思。第二个呢，是以心以起的呢，就令引趋近，趋近的话呢，就是取境界当中更多的资讯，就取境界当中的资讯。越取越多，越取越多，啊，这叫取境，啊，那个取的意思就是取的意思，拿取的意思，拿取更多跟你原来心种相应的资讯，去证明你原来的想法是对的。所以原来我都是先做假设，后找一些资料来证明它是对的。那如果我假设变一变，不就变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看哈、哦。生灭心就随着无明缘行行缘四降下来，好，十二缘起，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还灭的话呢，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四灭，所以你要怎么修，就去修无明对治就好了。好，无明对治讲世俗第一点，无明呢就是不确定的意思。那很多人呢到台上来对着大众讲话就会发抖，就会口急，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你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你不确定上台之后会不会忘了你要讲的东西，你不确定你这样子讲别人会怎么样想，你不确定你如果讲错了别人会把你轰下台，因为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所以你会对还没有上台的这件事情产生许多的恐慌。所以这些恐慌都是无明而生的嘛。既然你是无明，无明我们讲世俗地就是不确定的意思，既然不确定，你就把它搞清楚嘛，对不对？就把它搞清楚嘛。怎么样搞清楚？练习嘛，对不对？找一些人在一起，然后我们练习，对不对？因为练习，你就把原来不确定的变成确定了。哦，原来不定会怎样嘛，对不对？原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可以怎样怎样调整嘛。所以啊，早上去学完太极拳啊，到了晚上睡觉前还要再打一次啊，要复习老师所讲的重点啊，这就是练习。练习可以让很多原来不确定混沌不明的东西变成确定。所以为什么说啊，理可顿悟，事须渐熟，对不对？对，很多的渐修次第呢是必要的。当你这样子除心除心除到有一天，诶，理也可以顿悟，这叫剑中之盾，盾中之剑，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所以剑盾不分的嘛，哪有分家的可能啊？那有分家的可能。所以呢，即便在六祖所谈的一行三昧，所以一行的意思就是念念能够去像为师一样啊，如理思维。如果你念念都如理思维，那就叫一行，就叫做一行三昧，一样啊，就叫一样啊。啊，所以你看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在六祖坛经里面就讲直心思维道，对不对？啊，如果心直何必持戒，对不对？啊，对，心直何必持戒，心平如何如何，那个我不是六祖坛经的专家，那个听礼拜二简老师的六祖坛经里面就讲到这个东西，的确非常的好，非常好。可是问题是，你叫我直心，直心只有两个字，我的心怎么直啊？哦，熨斗可以把不烫平，这我知道怎么烫，可是心怎么把它烫直，我要研究一下。所以呢，这个我需要用渐次的方法呢来把心怎么样匀直啊，匀直。所以从作一心所下手，所以在五片经当中呢，作一心所特别特别的强调，你只要不舍随着处，因为处就不加了之，可是作一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凡不确定的，你就把它经过次第的方式把它弄清楚。你只要警觉，警觉就是大胆假设，其实可以不必是这样子的，其实原来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是可以改变的，其实我是可以成功的。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一般心理学里面的治疗法当中的自我暗示嘛，对不对？你只要给你自己一个每天早上起来一个不同的光明的快乐的亲近的积极的一种自我暗示，你就说 I will be a great day 啊，我会有一个很棒的一天，对不对？ 不就是这样子吗？早上起来用得意的一天煎一个蛋，对不对？就以那个取静生心，今天会是我得意的一天。果不其然呢、啊，因为你积极进了办公室之后 ，Everybody good morning， 然后呢，就像楚门世界一样啊 ，In case I don't see you， 哦，万一我见不到你啊，早安、午安、晚安，我一起说了，人家会以为你跟金凯瑞一样 K 笑，可是这样 K 笑，大家会觉得你好快乐啊。对不对？就好想分享你一下你快乐的情绪啊，这样快乐请问有什么不好呢？所以其实啊，学维士的人你都知道，你都看得到学维士的人有个很特别的那种学风，就是积极。其实没有什么对他来讲会是一个不能做的、不能想的啊，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转的，因为他相信转嘛，因为我不转七转四也会转，对不对？何乐而不转呢？样样可转嘛，转来转去都是希望嘛。那么既然会转成悲哀的，我会把它转成快乐的呢？因为他对转这个事情非常的尽兴，非常的尽兴，所以他自然而然积极，自然而然积极。而且我们相信啊，经过生理的研究，当你人快乐啊、积极、光明起来的时候啊，你的脑下垂体会分泌一种激素，我们叫做 dopamine 呢，我们的俗名叫做脑啡呢，就是像化学结构跟吗啡很接近。吗啡各位都知道，在癌症末期啊，用来止痛的药，它可以啊止住很大的疼痛，能够让人非常的清醒啊，这样的作用。可是呢，脑啡是自体分泌的，所以它不是那种麻醉性的用途，所以它一样啊，你工作之后呢，乳酸菌就会分泌的乳酸呢，在你的肌肉当中就会觉得很累，对不对？就会觉得肌肉好酸好痛啊，东西举不起来。可是呢，它会忘掉，脑啡分泌出来之后呢，它会让你忘掉这种酸痛，让你继续做，而继续做呢，就会吸入大量的氧气，而氧气就会把你的积存在肌肉组织当中的乳酸分泌掉。当你积存的肌肉的乳酸分泌掉之后呢，肌肉自然而然就不酸啦、啊。从原来忘记酸痛，到后来因为氧气进来把它氧化了，酸痛的乳酸分解掉了，自然而然就不痛了。原来啊是假不痛，因为忘了痛，后来是真的不痛，真的不痛。所以当初啊，我练那个腿跟腰啊，在打太极拳的时候，哎呦，练两天，外卡、哦、老师跟来练鸟身，脚抬成平高，我根本压两公分都压不起来，卡不住，跟几啊斤重啊呢，压不起来。伊讲没事，压不起来哦，你要把两只手把它抬起来，用手这样吊着，吊着你的膝盖，然后这样子晃你的脚，哦，晃到就停了，就停了，就停了。然后因为你这样拉着，它也掉不下去，就这样一直摇摇，摇到不痛为止，摇到不痛为止。我说那我叫靠倒狼耶，可是后来真的就不痛了。因为啊，当你酸痛，如果你跑去睡个几天再去运动，你还是一样酸痛啊。所以你看发现那个有氧运动的人，那些教练每次问他踢笑了，弯磨突磨，然后做了半个小时之后，嘿，现在正式开始，我狼了一个没有晕掉了，你才正式开始。你看啊，体力有没有练就差这样多，就差这样多。所以作意啊是应该要念念这样练习的，作意不是天生的，作意是你刻意嘛。所以为什么叫作意？作意就是刻意的嘛，你一定是刻意抉择决定啊，非这样子不可。当你执着我不取到目标我绝不罢手，这叫是真正的警觉嘛。因为你知道念念念死嘛，死就在现前呢，你怎么还可以怠惰嘛。所以思想啊就变成下士道当中啊第一个要去想的事情。在大智度论当中的23卷啊，其中讲了思想的第一想也是思想啊，所以要思想啊，就十个想，那死是死掉那个想，要念死啊，把死就贴在额头上，不是你拿个死来招摇撞骗的，是真的就发觉你这一口呼出去不见得吸得进来啊。所以属习是可以随着实想来观的， 所以属息原本是子，可是一样可以修官的，所以到时候啊，你就一样属息，就子官等时双印，一样可以成就的。可是这些东西都必须要怎么样？都必须很精进的、无艰辛的、很殷重的去这样来修，来作意思维，如法修行。所以在唯识当中呢，在行门特别强调两句话：如理思维，如法修行。而且如法修行是修什么？修法随法行。如理思维是以圣言量为思维，不去自己打妄想。啊，有人啊不读经，就闭起眼睛来自己胡思乱想一通。连什么叫做日古轮观都不知道，然后就自己胡乱观一通。那圣言量就多背几次，当你背到熟了，你就背一直背。啊，你就把那个观的那个文字波罗呢，把它持诵了多几遍，你就观文字就好了。当文字能够慢慢现象的时候，你就发觉原来讲日那个字啊，把它日变大之后就变成太阳了嘛，对不对？所以文字当然可以变成，可是呢你去观上太阳啊，英文字的上就没办法观成日，你观成中文的日啊，就有办法观成那个真正的太阳。哎呀，所以我是嘛，生在中国这么好，中国字真的是啊，哎呀，因为象形的关系啊，所以对我们起观也很好。所以依文字起观，一样可以观成一片，一样可以观成一片。所以如理思维跟如法修行，都是随着什么？都是随着圣言量所教的，不是自己胡说八道，不是自己胡思乱想，不是自己比量思维的，都不是的。所以经论呢要去读，找一个跟你相应的法门，然后把它弄成一段文字，持诵到会背为止。依那些文字呢，你入止观，入了止观之后呢，你再来修其他的东西，再来修念佛，再来修这个四念住，再来修一切的其他的东西，都很相应，都非常非常相应。不从文字下手，请问我们的末世众生依赖什么？依赖什么？圣量摆在那边，绝对不是让你好看的。绝对不是让你来查字典的时候才用的。所以我经常给那些查字典的人讲，你查到字典发现那个名相出自于哪本经论的时候的，别忘了再多一步功夫把那个经文拿出来去读那个经论本身，不要就满足在佛学词典当中告诉你的那个定义而已。哎呀这个定义是这样的，我知道，哦，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人家那个名相在那本经论当中又花了多少的篇幅去解释，把那个篇幅理路先搞懂嘛。理路不是你自己去思维的，是顺着那个正理去思维。所以阿毗达摩的修法是这样修的，绝对是轻松愉快的，不用你自己有多么聪明，越笨的人呢修阿毗达摩越好。我没有知见，我就这样子想，我就这样子跟着念，对不对？他就一问一答，一问一答，他就随着问答，懂是相应，不懂不相应，不相应就表示哎，很好，我没有这个问题，对不对？那就过去，不要把它带着，就变成一个所知障啊，对不对？不要带你不懂的一直走，不需要。这就是作意啊，你练习一套自己啊作意持诵啊，自己每天定课的方法，把那个定课，为什么我们说啊，学佛一定要有自己的定课？定课就是让你作为心所，要得到练习的机会。几点钟了，我应该要怎么样？几点钟了，应该要怎么样？所以为什么说啊，修行要从戒律下手？戒律就要从四威仪上下手。四威仪呢，就规范了你二六十中的行住坐卧嘛，把行住坐卧变成有规律的，那么你在每一个时间，你就会升起一个作意的重点，你就会在那个时候如理思维，如法修行，对不对？绝对不依自己的知见，不随顺自己的贪意的习气。哎呀，虽然现在该晚课了，五点半，不过很累的，还会嘛，还没完。于是呢，我常常在五点半的时候还在开会啊，我就开始自己在那边晚课，反正不轮到我发言，我就自己晚课，反正也会背嘛，就把它背一背。所以我就把那个晋中招募课诵那个折叠本啊，随手就带到，到那个时候就这样。即使不能背，我用把酒看完嘛，给它看过啊，用眼睛做晚课也可以看过。 所以一定的不会去怠惰那个时间的。这就是练什么？练你的作意心所，回该来就来，回不会怠惰下来，根本一刻不放松，根本一刻不放松，是这样子，这样子用无间因重心去修。所以我这边我特别停留多一点时间哈，那底下三个就比较简单，名相上讲讲啊。第三，受心所，受呢是领纳感受。成为诸人曰：受呢为领纳顺为镜像为性，起爱为业，能起合离恶非欲故。啊，这边有别于前面呢，是得出来的合离啊，合离恶非欲啊，这合离恶非是三件事情啊，合。就是合我的心，离呢就是背离我的期待，二非就是不合也不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无忌的意思啊。无忌呢就不生苦不生乐，合就生乐，离就生苦啊，离就生苦。所以各位可以把合旁边加个乐字，离旁边加个苦字，二非旁边加一个不苦不乐，就是舍受。那么相应于三性呢，就是三二啊，合则善，离则恶，恶非则无忌啊。所以它跟三受跟三性呢是这样配的啊。所以这么说呢，受的自信就是领纳的意思，顺为俱非啊，顺一个为一个，俱非一个啊，这三个刚好跟合离恶非是相应的哈、啊。就是呢，原可爱之境呢谓之顺意，原不可爱之境呢谓之为损，其非可爱也非不可爱者谓之俱非，即是中容境的意思。其实啊，原本所有的境界哪有可爱不可爱，你看啊、哦、每个妈妈还不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很可爱，是不是？所以呢，你自己的境界呢其实是没有可爱不可爱的问题，可爱不可爱啊其实都是你的心所，其实都是你的种子隐心而生啊，隐心而生所取的境啊，所取的境。好，所以这边呢，起爱为业，指的就是心是无啊缘顺为之境而起苦乐的感受，于乐受之境呢，为得而生贪欲，欲之得之啊，欲其得之，以得呢以生贪欲，不死离失啊。于苦受之境呢，为得而有性而不得之欲，以得呢则有怨极乐啊极离失之欲。这种爱欲呢，恒由苦乐之受而起。这边整一段呢，其实就讲苦乐受跟顺为受，二乘以二就变成四个啊，二乘以二就变成四个。好，所以呢，苦受如果加上这个合离呢，就变成两个；那么乐受呢，加上合离也变成两个。所以总共有四法在这边讲过的，就是这个意思。好，最后一行呢，故曰起爱为业。所以这个时候呢，各位都知道爱是什么呢？爱就代表了两个东西咯，爱就代表了爱跟厌，对不对？因为呢，你顺我者爱嘛，为我者厌嘛，厌就是厌离的意思。所以呢，厌就是起憎啊，起憎恨的意思啊，起憎恨心的意思。爱就起贪，所以呢，贪憎二字也是跟爱相应啊。那么所有这一切呢，都是对境界当作是实有，要取境界或要离境界，这些都是欲啊，欲望的欲。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欲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我们身在娑婆，就是啊，我们经常听到经论就讲爱不重不生娑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说？所以生在娑婆人都是以什么为轮回根本啊？以贪爱为轮回根本啊。贪爱把贪字拿掉，因为贪是随烦恼，就是烦恼的心所，那么根本就是这个爱啊。爱就是随着受而来的，受就是依于触而来的，触就是依于行无明而来的，对不对？是这样子啊、哦、一路十二缘起这样来的。好，所以我们这边应该名相很清楚了。第四，想心所。想呢是心事构化的名言概念。成为诸论曰：为于境取相为性，施设种种名言为业。所以呢，前面取相，后则安立施设名言啊，取相安立名言啊，这边呢就是两个，前面的就是他的自信， 后面就是他的夜用啊。所以你可以发现，离名言相，离心缘相，你能够离得了名言，你就可以离得了你的心缘相。所以最近呢，在看一本这个视觉治疗的书，在那本书当中呢，他提出一个问题让我们来思维。他说呢，如果有一个人呢，从他出生就没有眼视，就是眼睛看不见了，可是他眼根没有坏啊，就眼根没有坏，因为某些他天生的障碍呢，使得他没办法取到色，于是他从小呢都只有对外境一个抽象的观念，他可以有声音，可是他完全声音跟那个色形状颜色都配不起来。有一天，而且有一天呢，我们就把它夸张一点，有一天到了50岁的时候，但经过50年哦，他50年因为没有色视哈，没有眼视哈，熏了50年之后，有一天医学研究了一个方法可以把它病治好。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办法想象，一个没有了眼视50年的人，当他50岁那年生日的时候呢，眼睛虽然可以看到境界了，可是他懂不懂他看到的是什么啊？他可不可以懂得他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是什么？他有好多好多的莫名其妙，你知道吗？他要花多少时间才有办法把每一个眼视的分别去跟他其他的感官知觉配对配起来，中间过程有多少的恐慌不自在不自在，这个各位可能没办法想象。我大学时候呢是鲁拉拉负责带队，有一次呢在这个物色，我们在玩一个游戏，就把那些营队的小朋友呢就带到啊山上一个临县的地方，好，就带到临县上面，当然是手牵手了，一个牵一个走到临县上。那临县已经没有什么树木了，他那天呢就特别选择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那么一个晚上，伸手不见五指。各位有没有到那个伸手不见的五指的地方，眼睛张开哦，张得大大的哦，过去我们的习气是眼睛张大了一切都应该看得很清楚才对哦，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啊，伸手不见五指，手这样伸出去，明明知道前面有手，可是就是看不见。还有那心里是恐怖啊，那种好恐怖啊，脚抬起来不肯踏下去啊，怕踏下去是一个坑啊，怕踏下去是临县那边的断崖啊，每个人就提起右脚，没有一个人敢放下去，慢慢慢慢慢慢的探下去，好，用脚尖先碰碰看有没有碰到石头，有没有碰到很坚固的地方放下去。你看在白天看起来坐起来都是那么自在的事情，到了你眼视明明白白跟我平常时候一样，眼睛张得大大的，可是就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请问那个时候你的心心所是怎么作用的？你去把它看清楚，感受一下，那个时候你的受想思是怎么作用的，你就知道眼视到底在攀援什么东西，到底在攀援什么东西。啊，那本书我还没有看完，我看完之后呢，里面很多精彩的故事跟个案呢，可以跟各位报告。很有意思啊，其实就是这边你安置名言，所以你最后啊，尤其当我们看完一本书，看完之后呢，就是说哎呀那本书好不好，好，那本书好在哪里，你可不可以讲一段给我听，哎，想我半句可以跟别人分享，有没有？哎呀，去了加拿大或去了哪个名胜古迹游览回来了，好不好玩，好玩，哎呀麻烦帮我们描述一下，反正就很漂亮，言拙词穷，你知道吗？你看，当我们一切没有了名言之后呢，你纵使有了满腹的感受，你刚讲出来，你有办法传达给另外一个人知道，久而久之，你是不是对那种名言没有安利的那种印象跟经验，是不是就容易最容易淡忘？什么东西容易记得？名言像比甲分别清楚的，你容易记得；名言像安利不清楚的，你就容易遗忘。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原来是这样子嘛，你根本取到这个境，这个法界全相这么大的一小分，你名言相可以分别的，你以名言可以分别的为主而已啊，对不对？ 其他东西就忘掉了，其他东西就忘掉了。我有一次跟我女儿一起看小叮当，里面就有一个道具，我觉得蛮好的。她可以把一个照片哈，拿到那个道具哈，然后呢开关一开，然后她就会现出啊那个照片当时所有的环境啊，就会用360度环绕的方式现在现前，而且当时所发生的声音、所有的境界、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感受，通通一起聚起。哎呀，我真的觉得有那个道具真的很好，不然现在和好久以前的照片看完之后，像有一次啊，因为我们老家从大溪搬到中和之后啊，住在连城路的老家，那个时候呢，我们住在二层楼哈，两层楼的透天厝，然后我们的顶楼是那个，没有什么建设哈，就是水泥地啊，斑驳的水泥地，然后有个小围墙。那我们一家啊，三兄妹就坐在围墙那排排坐。我有一次啊，就把照片拿出来，就发觉我当然认得了哈，我就坐在最右边，我就奇怪，那最左边的那个我弟弟我也认得，坐在中间这个女孩子是谁？怎么看都看不出来。然后我就到处去问我妈妈，我妈说：“哎，啊，这个囡仔来，赶紧走到顶，连他都不认识了，你知道吗？”最后我拿去问我妹妹：“哎，啊，这哇，这就是我，这就是我，这就是不认得，你知道吗？”我就说：“那你怎么会这么荒唐的事情呢？你看啊，照片呢，活生生记录下来的东西，你自己就会遗忘。你看，当你明年安利不分明的、不清楚的东西，就很容易遗忘的。所以你记得都是名言相嘛。”哪是法界性，哪是法界相，根本你对法相都不了啊，你哪会对到法相，你怎么可以取到法相，法是一尘不染的，你根本染哪染得着，你染到的都是名言相。所以这样想啊，少分理解，对对对，可是有点不甘愿，明明有对到镜，明明限量限前，为什么就是不能够圆限量境界，就不甘愿呢？为什么就是活生生让限量境界就这样过去？为什么留下来都是名言相？不甘愿啊，不甘愿，那不甘愿就好好修嘛，对不对？哎，你修行，所以我们说不可知。上个礼拜跟各位讲，不是不能知，是你修行还不到家，对不对？你看八地菩萨的八世生灭，他都看得见，怎么会不会呢？啊，怎么会不呢？你六意识不分别，你就可以总持一切的法相。啊，总是一切法相，大本像八十华严的哈，龙树菩萨都背了下来，对不对？那么何况呢？对不对？这绝对是有可能次第这样修上去的啊。所以啊，相就是名言啊，所以取相呢，就是在所缘的种种境界上面呢，构化名言，如缘树的时候，计较此非花非木而是树；缘马的时候呢，计较此非牛非羊而是马。所以你看哈。这边就跟《金刚经》相应啊，法非法，非非法。当你认得一个法，圆它为实有的时候，啊，就是也圆了什么？也圆了非法，对不对？所以是叫法非法。啊，我说法即非法，是名为法。你如果只知道是法，而不知道你圆非法而知有法。不知道你法的对待相生的话，你当然就不如法嘛，你就不见到法了嘛。所以你见法就见非法，这样才叫做法。你这样子行才叫做随法行，你这样子思维才叫做如理思维。于是请问你看到什么？你讲得出来吗？讲不出来啊。你讲了法，你就遗失的非法，讲的非法，你就遗失的法。你想把这两个一都遣离，你也落入断灭。你两个都要取不下来，对不对？因为你如果取得下来，你就把法非法之外其他对待不着的界限呢，也就剥离掉了。于是你发觉对到境哑口无言，这样才叫做法。所以法在《金刚经》当中就是不取相身心，那种不着名言的哑然，真的就是哑巴，就像哑巴一样，你怎么说呢？真要我说，我真的只有掉眼泪怎么办？就是这样办，真的就这样办。所以想 就是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名言，就是你心中的像。而什么叫像？像就是你说出口的名言。什么叫信？信就是你还没有说出口的名言，这就叫信。所以信跟像，请问是不是同一个事情？是同一件事情啊。哦，不是两件事，不是依着信说有像，你所谓的像只不过是另外施设的名言而已啊，哪是信体本身？不是嘛？啊，不是，所以这就是想心所所说的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五个思心所，思就是意志作用。成唯识论当中说啊，为令心造作谓之信，于善品等意心为业。故思的自性呢，只是造作，以其造作的利用与心相应，使心于种种善恶之境做出种种善恶的业用，这就是身口意三业中的意业啊。各位把意业画起来，思心所造作的其实就是意业啊，意业。心事之身由作意而至于思，思呢？则有审律师、决定师、动发圣师啊。审律呢，就是对照镜判断一下，决定我要这么做，开始我这么做了。动发圣师啊，经过这三段之后呢，则善恶的念头已经形成了，付之于行动，请各位加上两个字，几乎已经不能够终止了，还要加上几乎两个字啊，因为八识啊没有办法自己行动。八识没有办法行动，八识唯一有办法行动的是变现出根生器界跟一切八识田中的种子，这是唯一可以做的事。但是意识所分别的种种呢，他就没有办法，所以他必须要依着什么由此而至于别境呢，那就是必作之心了，那就是必作之心了。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呢，打撞球啊，那根杆子啊，就叫做五片形。不管你走到那个台子的哪一个角落，你的杆子都要拿着，没有杆子你打不出球的，对不对？可是呢，当你那个杆子瞄准你要打进去的那颗球，跟你要进哪个袋子之后呢，还需要透过什么？还需要透过一个母球，对不对？你要打母球的上面，还是中间点，还是下 sight， 还是下旁边的边？啊，打边让它转，那个就是五别境。你取那个母球的哪一个位置，于是呢，一打出去，一击出去之后呢，那个力，你原来的力量，潜在这个力量，就会产生出个别个别的作用。所以你原来的力量，就是要把那个球打进去，可是功夫就各个不同啦，对不对？有人呢，用欲打进去，有人就用圣洁打进去。有人就用念打进去，有人用定打进去，有人就用慧打进去，就欲圣洁念定慧。我们下一回讲到底下的时候再跟各位讲五别境。五别境也很重要。五别境呢，就是我们观啊，观五片形呢跟直比较有关系啊，跟直比较有关。五片形呢就跟起观很有关系。你要安立你的所缘相。五别境的选择，你取的是染相，那你一辈子也别想关得起来。你如果取到了，哎，刚好圣言量相应的相，那就很好，那就非常好，很容易起观啊。所以欲有很多欲啊，善欲、恶欲，当然善欲又比恶欲好。可是善欲容易起乐想，又不太好。老实讲，清净欲最好。对，那清净欲当中什么欲最好？涅槃最好。涅槃就是极灭相最好，取一个极灭相，取一个跟你极灭相，你现在最有办法思维的，请问你现在的经验当中，跟你所谓的极灭相这个抽象概念最类似的那个时候，你取那个相来用。比如说光明相，你光明相有人取月亮，有人取星星，有人取太阳，有人取这种相，这种灯的相，哪一种光明相跟你比较相应？对不对？就是欲圣洁念定慧不一样，你取的相不同，取的观的效用快慢就不一样。所以当你已经要做了，那个力已经带着你的种子要现行了，于是它就已经变现出你要所攀援到的境界 根深以及你的种子都已经预备好了，心已经要生起来了，心已经生了啦，只是你缘不缘取而已。缘不缘取就是你安不安立境界的问题，安立境界就轮到别境起作用，五别境起作用，五别境再放上去，一切你就以为是实有的。如果你随着染的话，五别境一立，本来是影像就会变成实有。就像模子，本来那个模子啊，是那个陶塑家哈，先捏出一个sample 啊，一个所谓的母胚，然后呢，再拿石膏啊去把那个母胚压成模，所以呢，真正的模具啊是中空的，是只有那个像啊，只有那个像而没有那个体的，而没有那个体的，于是你就灌浆下去。你灌的是泥土，它就做出泥像；你灌的是铜，就做出铜像；灌的是金，就做出金像。啊，这个呢，就是你自己灌下去的五别境。你灌的东西不一样，不爱那个性，那个性原来是什么？就是那个东西。把它反过来说也可以，同样是金子，你把它塑成佛像，它就是金的佛像；你把它塑成汤匙、蜡烛台，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它就现出不同的相，可是它的性是什么？是一个，性是一个。所以呢，种子是一个，可是各自会有别，是因为呢，它的五片形随着五别境生出个别的作用，所以其实已经生出来了，只是你没有办法以为它实有，认为它实有必须依你的欲圣解念定慧哪一个缘取的相啊，依着你的这五别境的心所呢而升起，啊，这升起之后呢，还要分别善或者是烦恼，啊，然后呢还有四个心所是不定的，啊，于是就升起后面的五十一心所。所以到了我们讲到第六世的时候呢，五十一心所就全部都讲了。所以其实呢，因为我们本课不是在讲白法。如果讲白法呢，我不会跟各位讲很多跟止观修行有关系的事情，因为各位呢应该算是唯识当中比较进阶班了，所以呢我就比较把止观呢、啊、比较把这个修行的这个次第呢跟这个弄起来，也想特别给各位很多，尤其很多学唯识啊会误解唯识就是有宗，唯识是有宗不错啦，可是那有宗不是立一切为有的那个宗派啊，是要破一切有是虚幻的啊，因为你有变成一般人情事上很深的执着嘛，所以因为有很难破，又怕你在学空啊堕入断灭，所以呢他就在有上啊灭你的虚妄，是这样子。所以呢在有中立名相是为了来对治烦恼的，不是为了来立名相的。很多人就以为法相法相就是把万法立名相，错错错错错错，这个不是法相的意思哈、啊，这不是法相的意思啊，法无自啊，法无自性相啊，相由心生是这个意思，法无自性，相由心生，这是法相的原意啊。所以法相不是万法立名相，那这一门学术叫做法相宗，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干嘛研究这么多法相干什么？干嘛研究那么多名相干什么？又不是在编词典，编词典是为了来修行研究做功夫的，做功夫的。可是真正的法相安立是为了做什么？对治烦恼啊，啊，对治烦恼是为了来修相应，就是修瑜伽，不为了修行立这些法相干嘛呢？啊，所以千万不要为了理解很多的法相，以为我们学了唯识之后很有学问，懂了好多的名词，绝对不要这样子啊！真的记不清楚，把白法名门论拿回来，把成唯识拿出来，把五十一心所的定义呢拿出来，好好的念清楚啊！然后呢，把字字句句呢搞分明，原来这就是这个意思啊！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哈，有人就不太懂，像我们这边290页12345第五行的下面呢，于善平等一心为业，有人就拿来这个问我说，你看这边讲的四心所呢只在善品上呢啊来使役你的心， 错，品的意思就是累的意思。啊，累的意思就是等的意思，善等等的意思。啊，就是善心所等等，那这当然包括恶啊、无忌啊、无忌啊，就是善恶无忌嘛，就是善等等。所以你这边只讲善，绝对不是只说善而已哈，不是只说私心所指，使意善心所现前，不是这个意思，是善等一类的心所啊，善等一类五片行以后的心所都随之而起啊。所以它不只是起善、起恶、起种种的烦恼，五片行、五别境的取舍也是它。五片行要取哪一个别境，也是私心所抉择的。所以呢，造作也有抉择的意思，也有取舍的意思，也有想象的意思，也有推论的意思。那个造作的意思可多了，可多了，反正不是限量、正量、限观、地观，只要不是这个圣言量的境界呢，都是这个，都是造作。造作的意思就是有为，造作的意思就是有为。只要你有为生心，就是造作。那一切的，就是八识所造作出来的。所以它造作出什么？造作出根深，造作出气界，造作出种种的等流习气，习气熏进去，就变成越来越多的种子。所以啊，如果我们今天自己原本过去啊，大声的根性种子啊，无漏种子不够强，就借着我们这个时候还有机会逢到大声的经论，把它持诵清楚。持诵又要讲方法，所以呢，行门是一门深入，可是呢，行解要相应，解就要从经论当中啊。那阿毗达摩呢，是经论当中呢很细致的教你怎么样生心的次第，而且他心都是依圣言量所生的心，不是你囫囵吞枣混沌的心，也不是你瞎蒙瞎撞的心，也不是你自己推论的心，都不是自己生出来的。所以你不必在圣言量之外呢多假思维，你就要依着圣言量将来修。这一部论这一段话不相应，那我就换下一步。那么慢慢慢慢找出次第，我们把这个次第拿出来变成一些人在道场当中同修，那很好啊。纵使你这一辈子不成就，没办法证到无生法忍，没办法证到哪一个欲界定或者是味道地定的这个境界，你至少有闻熏成性，对不对？闻熏成性，就像阿舍世王，这他还是王子，把他爸爸频婆娑罗王啊，软禁致死之后呢，他造作这个无间业，对不对？那么最后呢，他也变成佛陀的大护法。可是之后他也难免先在他往生的那一刹那先堕地狱，可是在经典当中他说堕入什么地狱？堕入拍球地狱。什么叫拍球地狱？就跟拍球一样，一拍就弹起来了。所以他一堕到地狱，地狱是嗝屁了，这个气一掉了就马上下去了，一相应到那个境界，一弹就起来了，一弹就起来了，是这样子的。你看跟他的爸爸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照说他是发愿生兜率天的，他生到兜率天，可是呢，经过刀立天吧，还是哪里啊？还没有到兜率天的时候，还有因为他是被饿死的嘛，所以他好饿好饿，就到了那个刀立天，发觉哎呦饭香好香，他就进去无假崩，于是他就跳在刀立天，本来可以进兜率内院，就跑到刀立天去那边吃饭。就闻那个饭香，闻香落马，你看看就是这样子被打下马来了。那打下马来了啊，当然也不能用这样的较量哈、哦，功德的高下，也是说啊，真的闻熏在唯识学里面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只求相应啊、哦，当然能悟最好，不能悟，我们也要用非常无间、非常严重的心来修唯识。唯识就是止观嘛，哪有什么两样？所以你依这么样慎重的心来修，那么当你二六十中念头提得起来，你就随着圣言量去如理思维，随着因地 其如来的法行，你就是法随法行，根本不必很疲劳的自己去想，那花很多的功夫，花很多的功夫。所以呢，我当然也很强调啊，查词典名相很重要。可是我经常也给人家查名相的讲，真的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是，查到之后呢，把次第搞分明之后，发给院，那些经典呢，有生之日啊，排出次第，一个一个把它读过，读过之后呢，反复再来，就像那些有氧舞蹈的老师一样，弯模突模半个小时之后，哎，擦擦汗，正式开始，这样子修啊，是这样修的。所以啊，那个净空法师也说啊，真的读经啊，念佛啊，真的是无上的快乐。当你能够发现这样的修行是如此的般快乐之后，你就是离着寻思，离着事，离着寻，离着事，甚至离着法喜，就住在法乐当中。你这个时候这一念心就跟四禅天相应，你就跟四禅天相应了。你可以不必发愿生四禅天，可是你有四禅的心功夫啊，心的功夫，四禅心的功夫。然后剩下来就是要保任你在四禅的止的境界当中去修观，怎么样都比你散心当中修观容易太多了，容易太多了。所以有机会啊，参加像3月25截止之前就可以参加太平啊，这个妙净长老的禅期啊，在禅期佛期当中，其实就让你修精进啊，在精进的道场加行当中，让你能够一念相应到那一种类似像四禅的境界，然后呢，随着这个四禅境界取那个境来安立，那就以后在你的观行当中，就依那个观来当做你的光明想啊的一个安立所缘境。很容易，非常容易。所以呢，其实这些加行呢，都是我们下一回要谈到别境的时候特别谈到了。你以什么为喻？你圣解如果转成一念净性，你的念如果都是正念，你的定如果都是正定，如果你的慧都是解脱慧，那你当下就转了嘛。转世成智，就是把这个邪染啊迷呢转成觉正境嘛，啊，把它一转，同样的心所，那么我们都是凡夫，不在这些心所上下功夫。请问我从哪里下功夫？假如境界那么高，我根本不晓得心怎么直得起来，直不起来。我道理懂，对，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见法是究竟，都不相信。因为我都在修见次第的时候，我都要知道，都要起一个圣解，说这些其实都是以幻除幻，虽然都是幻，可是非幻不灭。真正的真如实相绝对不妨碍，对不对？我再怎么样辛苦拨云见月，月亮不会因为我拨着怎么样，月亮就会多一分少一分，不会的，不会的。你这样练其实就是什么训练，把你的平常的染心打薄，把你的清净心呢能够让它怎么样比较熟练而已，把你的习气改一改嘛。所以我们说什么叫修行，修行就是改你的习惯，用世俗地讲简单一点就是改习惯。习惯俗说是最难改的，为什么不好好把你的习惯，你就自己回家弄一个止观笔记，第一页就先列出你所有要改的习惯。有人就写出第一条，减肥。哇塞，减肥要从哪里改起？从你戒口开始，从你饮食质量开始。饮食质量就叫从食存五官开始。那教法当中都很明白嘛，都很明白嘛。你看食存五官就可以减肥，我跟你讲，减肥就从这边下手，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了。那天还有师姐问我说，哎呀，我的腰怎么样从33腰变成现在29腰，我还能够长保29腰已经一年半了。我这件裤子是我最胖的时候买的，到现在啊可以摆两个拳头，可以摆两个拳头，就是这样瘦下去的啊，就是饮食质量，然后呢，睡眠变少了，运动增加了， 哎，发觉自己体力也变好了，什么都变得更好了，然后呢，毛病也变少了，那这些粗重都变得薄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啊，对不对？没有一样是不好的。既然是这样子，你多多跟别人分享嘛，那也把你这样的心得呢，哎，去劝别人这样的修行。所以修行其实就在你的平常啊，就在你其实最烦恼的地方开始修。你什么东西最烦恼？拿那个来对治，就是修瑜伽，就是修瑜伽。所以我说啊，菩提不离烦恼，烦恼的自信就是菩提，都是这块艺术，都是这块艺术。这个是我们用世俗一点的方式来解释，真的是相应哈，真的是相应。好，那么比较慢，这五个心所很重要，所以跟各位这样来报告。好，我们今天呢给各位报告到这边，啊，请各位大德合掌。我们一起共念回向偈。